代表加国华人教会问候大家。就这个报纸是加拿大华福中心出版的，我们每期有10,000份分发给全加拿大500多间华人教会。我们这个报纸的意象就是探讨加拿大华人教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个工作是开放给不同教会弟兄姊妹参与的，如果在座有弟兄姊妹对文字侍奉是有兴趣有负担，一定讲给我听就可以了，看看可不可以在这个侍奉里头我们一起来同工，无论是做记者采访、做编辑、做调查研究、美术设计，我们都欢迎不同教会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有一个10多人的义工团队，都是年轻人一起去合作去侍奉，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好，我们今天看圣经之前，我们再一次祈祷。天父，你恭敬将个时候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只有圣灵能够带领人进入真理，我们讲的和听的都是俯伏在你说话的底下，我们祈求的是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门徒训练的工作一定是要以圣经为基础的。我们今天一起看的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17-3:5，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的，保罗是写过很多关于爱心这个题目的，有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都记得的，譬如哥林多前书12章，他说要将最大的恩赐最妙之道讲给我们听，然后在临前13章，他所谓最妙之道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心这个题目。在临前13章结尾，他说如今常传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保罗是写过很多关于爱心这个题目，但他自己是怎样去实行的呢？是不是得把口讲啊？他自己怎样做的先？我们基督徒都成日讲爱的，但很多时候都真是讲的而已，没有去做的。保罗都成日讲爱的，但他自己怎样去做的呢？帖撒罗尼迦前书2:17-3:5就一段很生动的记载，保罗自己是怎样去实践他成日讲的这个爱心的信息。在段经文里头，第一样东西我们看到的就是想念之情，17-18，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的想法只好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2次要去。保罗意思就是说，他和帖撒罗尼迦教的弟兄姊妹是分开两个地方的，是面目离别，不过个心是没有分开。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他说你们在我的生命之中有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就挂念你们，想念你们。这个就是爱心最基本的考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爱心的考验嘛。爱心最根本的一个试金石就是想念之情。因为这件事是你骗不到你自己的。情之所系，心之所牵，你是骗不到你自己。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是你的生命之中一个重要的位置，你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好多人知道我在加拿大大学拿过假期，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过好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晚上没事做呢，我喜欢看电视剧的。尤其是国内制作的历史电视剧啊，我觉得很好的，我很喜欢看。我觉得好过香港制作的很多的。我成日觉得呢，香港制作的历史电视剧呢，只不过是现代人穿着古装讲嘢啫，都冇资料搜集嘅，又冇历史嘅考据。国内嗰啲唔同㗎，国内啲好嘅历史电视剧有好严格嘅资料搜集、历史嘅考据，嗰啲对白係千锤百炼，人性嘅刻画係好深刻嘅，我鍾意睇嘅。我就发现有一句对白呢，无论个故事係乜嘢都有㗎，好有趣嘅。我初初都唔好明 后来我明白多啲，电影都系啊，无论系乜嘢嘅古仔，都有嗰句说话噶。譬如一个故事，讲个年轻人喺农村有机会去城市读书啦，放假时候可以翻去探望佢嘅家人，个镜头一路追住佢，要坐长嘅时间嘅车噶，要搭好长时间嘅船噶，要行好远嘅山路噶，最后翻到屋企。佢嘅外婆喺门口等緊佢，但係见到面都冇嘢讲。中国人表达感情好含蓄㗎，见到面都冇嘢讲，只係讲三个字啫，就係、是、我想你啦，已经表达咗最真挚嘅感情。无论咩故事都有一句对白㗎，好简单，三个字，就是我想你。用国语讲好听好多的，用广东话讲是怪怪地的，即是我挂念你，我想念你。可能另一个故事讲两夫妻在不同城市工作，难得有机会相聚，现在中国内地很普遍，两夫妻分开两个地方工作，难得团聚，放假了终于可以见面，在火车站团聚，镜头影住他，四目交投，情深款款，不过就冇嘢讲嘅。中国人表达感情好含蓄噶，见到面都冇嘢讲，讲三个字嘅啫，就系、是、我想你，已经胜过千言万语，表达咗最真挚嘅感情。保罗话：你系呃唔到你自己。如果你爱一个人，如果对方喺你嘅生命之中一个重要嘅位置，你一定会挂念佢。想念佢，好多人问人生嘅意义同埋价值系乜嘢？人生嘅意义同价值，你要讲得复杂可以好复杂，讲得简单其实都好简单。我想你呢三个字，就一个好重要嘅角度去明白咩叫人生嘅意义同埋价值。如果你话人生嘅意义一定要好成功嘅，要好有钱、好出名嘅，要做大企嘅总裁。要做议员、做部长，咁先叫有人生嘅意义价值嘅话，咁就多数人都冇啦。因为99%以上嘅人都唔系呢类人嚟嘅，绝大多数平平凡凡、实实在在嘅人，如何去确立人生嘅意义同价值，其实是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嘅。我想你呢三个字，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角度去明白咩叫人生嘅意义同埋价值。意思即是说，在人生的路上，只要有几个人是你挂住他们的，他们都挂住你的。对很多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人来说，这个已经是最真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老人家一生都没有工作过，更加谈不上什么事业上的成就，但他们奉献自己一生，摆上自己的生命，牺牲自己，可能就是为了家几个家人的幸福和快乐，就这样奉献了一生。这些老人家都是非常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好值得我们尊敬。很多基督徒都有经验去医院探病，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去医院传福音探病。如果你问一个临终的人，你回想你的一生，到头来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大家有经验，大家都知道，在那些时候是没有人会跟你说我很出名的，或者我很有钱的，是没有人说那些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因为走到生命最后的一步，这些全部都不重要的了。反而我们最常见就是一个临终的人，他会希望见回一些在他生命里头真正重要的人，可能是他的儿女，可能是他的家人，可能是他的好朋友，甚至有些人跟他有仇的，他希望离开世界之前跟他和解，能够带一个平安的心离开这个世界，这些是最常见的。保罗说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大智慧来的，但很可惜，好多人要走到生命最后一步先明白呢个咁重要嘅真理。乜嘢人生嘅大智慧啊？乜嘢重要嘅真理啊？ 就是关系比成就是更重要的。关系比成就更重要的。而所有的关系最基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我们说做门徒训练，我们现在想推动的是一个关系导向的门徒训练。免道同行的模式就是一个关系导向的门徒训练，而不是课程导向的门徒训练。保罗说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大智慧来的，关系比成就是更加重要的。甚至信仰，你有没有想过信仰其实最后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以前不是信耶稣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其实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是答不到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不是问这个理论，我不是问这个理论的问题。理论你很容易讲一大堆，信仰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但我不是问这个理论的问题，我是问一个实存的问题，我是问一个具体人生的问题，我是问一个生活的问题。究竟个信仰对你这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带来什么分别呢？这是一个很具体人生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以前不是信耶稣的。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但这个信仰究竟对你这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带来什么的差别呢？你和你隔离那个非基督徒的同事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有什么不同呢？你和你未信耶稣之前的生活其实有什么不同呢？很多基督徒想来想去都想不到什么具体的例子。可能千辛万苦很辛苦去想，啊我终于想到了，我终于想到一样，啊我以前是不是信耶稣，我现在信耶稣，我终于想到一样，这个信仰带给我具体的人生有什么不同，你估计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每个礼拜日啊，你回来这里啊，坐个零两个钟头。原来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信仰带给他生活的分别，只不过就是礼拜日回来坐个零两个钟头。但你每个礼拜日回来教会坐个零两个钟头都不代表什么的。今天很多人来教会都带着各样不同的目的的。你每个礼拜日回来教会坐个零两个钟头其实都不代表什么的。究竟信仰的意义和最后的价值是什么？有一天你病到五颜六色，手都递不起上来，说话都讲不到，今天你很骄傲的各种聪明才干能力全部都冇晒啦，嗰时候你嘅生命仲剩返啲乜嘢呢？人人都有嗰日嘅。其实只有一样嘢嘅啫。只有一样嘢係当一个人失去晒佢所有嘅能力仍然失去嘅，其实只有一样嘢嘅啫。就係关系。你同其他人真诚嘅关系，不离不弃嘅关系，你係唔会失去。更重要是你和这位天父上帝永恒生命的关系，你是不会失去的。这个就是信仰最后的意义。连信仰最后的意义都是关系。保罗是跟我们讲一个人生的大智慧，关系比成就是更加重要。而任何的关系最根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所有关系都是朋友的关系、家人的关系、 甚至教会里头信徒之间的关系，这个都是最基本的考验。譬如教会里头，教会里头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我怎样彼此称呼的？是的，大家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但事实上这几百个人个个星期都一起去敬拜，这几百个人我们之间真实的关系是怎样的，可能不一定是我们语言讲得那么亲密的。我们之间真实的关系是怎样，其实我们心里头是很清楚的，可能都有些陌生的，可能都有些疏离的。保罗说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很清楚的。如果你爱一个人，如果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是一定会想念他，挂念他。爱心的考验是很简单，不是什么的理论，不是唱高调的。爱心的考验是很直接很简单的，你的感情的反应是你骗不到你自己的。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而所有的关系最基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家庭的关系都是啊，有时我们太过美化浪漫化了家庭的关系，但社工界流行一句说话，家庭是什么啊？家庭是在荆棘里的安乐窝。每一个人都希望家庭是一个很幸福很快乐很融洽相处的安乐窝，但是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可能事实上在家庭里头的人都会彼此伤害的，可能都会刺得很痛的，好像荆棘有刺是刺得很痛，在荆棘里的安乐窝。距离最近的人可能心灵的距离是最远的，有些人我们以为可以倚靠倚傍的人可能是伤害得我们最深。保罗说你骗不到你自己的，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是很清楚的。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而所有的关系最基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这个是人生的大智慧，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而且一段经文里头，你看到保罗所讲的这个想念之情是有很具体的内容，不是只是一种感受一种感觉而已，是有很具体的内容的。起码你从这段经文里头看到两方面很具体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很开心，但第二方面亦都有很沉重的担忧，一面喜一面是忧。先看开心的方面，十九二十节，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么？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很清楚啦，都不用怎样解释的了。保罗说他想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很喜乐很开心，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很好教会来的。好到什么地步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整个马其顿地区众教会的榜样。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都有美好的表现，在信心爱心盼望各方面都是整个马其顿地区众教会的榜样，是人所共知的，人人都知道的。保罗说我想你们这么好，我就等你们开心。这个就是爱心第二个考验， 亦都是我们呃不到自己。见到其他人好，你是会瞪对方开心。与喜乐的人同乐，是爱心第二个根本的考验。保罗讲过这件事很多次了，这里不是第一次讲的。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四节，哥罗西斯二章五节，保罗都讲过同样的说话。你可以看一个例子，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讲过好多次，这度不是第一次讲。见到其他人好，你会瞪对方开心，这个是爱心的试金石。因为在现实生活里头，多数人其实是没有这种感情，是不是？在现实的里面，多数人见到其他人好，未必有保罗的感情为对方开心，反而是什么？是啦，大家都知道，妒忌，眼红，心里头酸溜溜的。其实不是很多人有保罗一种感情。人性其实很坏的，俗语你都听过啦，憎人富贵，厌人穷，大家都听过。什么叫做憎人富贵厌人穷？就是你见到其他人好，其他人富贵，你不是瞪对方开心，你反而是憎恨，反而是妒忌。为什么你这么富贵，我就不富贵？但你见到那些差过你的人呢，你又看人不起，对那些贫穷的人你就讨厌，对那些富贵的人你就憎恨妒忌。人性是很坏，在现实里头其实不是很多人有保罗这种的感情。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没有妒忌的试探引诱，一样有。可能在教会里头一起侍奉，你都妒忌人的，大家一起去做事，人家做得好过你，你未必有保罗的感情说，哦，感谢主，你之所以做得好过我，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你未必这样想的。可能你心里头真正的想法就是说，好叻咩，巴闭了。团契有个弟兄走过来跟你说，今个星期好开心，找到一份好工啊，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人工高，福利又好，放工又早。你当时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啊？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应该的感受你会讲些很标准的答案，很漂亮的说话。但是保罗说，与喜乐的人同乐是真正爱心的考验。个弟兄跟你讲，找到一份好工，你的心可能说，这个东西找过这么多，为什么找到一份这么好的工我找不到？可能你真正的感受是妒忌。爱心的考验是很简单的，那种感情的反应，感情的流露，是你呃不到你自己的。爱心的考验不是理论来的，不是唱高调的。基督徒最不好就是唱高调。教你头有很多唱高调的人，但一个妒忌的考验就让我们知道自己究竟真的有没有爱心。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是会希望他经历的东西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经历的事是好过你所经历的。你爱你的儿女，你会不会妒忌你的儿女的？你会不会跟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代人的生活会好过我们上一代的？你真是衰啊你。你不会这样说的。你爱一个人，你希望他经历的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经历的是好过你所经历的。有爱是不会有妒忌，有妒忌是一定没有爱的。保罗的想念之情 一面喜，但第二方面都是担忧，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以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讲两次不能再忍，不能再忍就是一种感情的流露。所以很多人说保罗所写的感情最丰富的是哥林多后书，但贴实来家前书都有不少保罗流露感情的地方。他说恐怕，第五节嘛，恐怕，恐怕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这个就是爱心第三个考验，亦都是我们呃不到我们自己。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重要的位置，你才会为他担忧的。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的。担什么忧跟你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爱一个人，如果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重要的位置，你就会为他担忧。所以很多社会学家跟你说，中国文化的精华其中一方面就是叫做忧患意识。什么叫做忧患意识啊？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忧国忧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爱那个国家，你爱那个民族，你才要为他担忧。所以担忧的感情是一种责任感，是一种使命感，一种承担感。爱心不是只是讲感觉的，不是只是讲感受的，不是只是我又挂住你，你又挂住我，我又欣赏你，你又欣赏我，不是只是这样的。爱心是一定要有承担，有责任感的。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不是爱来的。那保罗担忧些什么？他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都是诱惑了你们。那诱惑人的就是指魔鬼嘛。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担心的是你们帖撒罗尼加教会现在很好，是人所共知一间很好的教会，我想起就开心。不过我再想下去，你们现在好啫，会不会最后都被魔鬼引诱试探，最后都是失败，都是跌倒呢？这个就是保罗的担忧。所以他说我好想回去探望你们，看你们现在属灵的光景究竟怎样。不过他在雅典他有事，他行不开。三章第一节就告诉你，他在雅典有事行不开。不过他有一个徒弟叫做提摩太，一个属灵的徒弟。我们现在讲门徒训练，我们推动的是免道同行的模式，就是一种师徒制的免道同行的门徒训练的模式。好像保罗就带提摩太。保罗说我回不到去，不过提摩太回到去都好啊，总好过没有人可以回到去。所以你看到保罗的想念之情是情理兼备的，不是只有感受感情。如果只有感情，怎样才得到满足啊？一定要亲身回去，跟一帮人团聚才能够得到感情的满足的嘛。但是保罗的想念之情不是只是感情，还有一个理智的目标。所以他说我回不到去，不提摩太回到去都好，总好过没人回到去。那提摩太回去做什么？第二节就讲给我们，提摩太回去做什么？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呢，就是要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原来提摩太回去的目的就是要去建立栽培这班人的属灵的生命。这个就是门徒训练的使命，这个就是团契的真理，这个就是教会的真理。所以很多人研究保罗的祈祷，在圣经里头有很多保罗的祈祷，有时候邀请弟兄姊妹为他代祷， 所以很多人研究啦，保罗的祈祷内容，他的代祷事项重点的内容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就发现不外乎两大重点，其中之一就是团聚。团聚、团圆、团契是保罗祈祷的一大重点来的。好多例子在圣经里头，好多，甚至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本身你都找到这样的例子。第十一节嘛，第十一节他求神一些东西，你看他求神什么东西，他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保罗求神让他能够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团聚，但这个团聚、团圆、团契是为了什么？不是只是为了感情的满足，还有一个很理智的目标，就是要彼此承担属灵生命的建立和成长。这个就是团契的意义，这个就是教会的真理。教会的字在圣经里头原本是什么意思的？教会的字原本在圣经里头就是被呼召出来聚在一起的人嘛。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了，被上帝呼召出来，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要跟其他被上帝拯救的人聚在一起，这个就叫做教会。但这个团聚相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彼此承担属灵生命的建立和成长。就是说你在你的眼中，你要看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你自己膊头上面的使命、责任和承担。这个亦都是爱心的考验。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为他担忧，同你冇关系嘅人你系唔会担忧。但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为佢担忧，而且你为佢生命之中最紧要嘅一样嘢担忧，乜嘢系生命之中最紧要嘅一样嘢？就系属灵生命嘅成长。有一日你病到五颜六色，手都递唔起上嚟，说话都讲唔到。今日你好骄傲嘅嗰种聪明才干能力全部都冇晒啦。嗰时候你嘅生命仲剩翻啲咩呢？人人都有嗰日㗎。其实只有一样嘢㗎咋。只有一样嘢。当个人失去晒佢所有嘅能力仍然唔失去嘅，其实只有一样嘢，就係关系。尤其是同天父上帝永恒生命嘅关系。所以如果你话你爱一个人，你会关心佢生命当中最重要嘅一样嘢。乜嘢系生命之中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在上帝嘅眼中，其实你一个点样嘅人？你属灵生命嘅质素其实实在系点？呢样嘢系唯一一样嘢能够存留到永恒有价值嘅。今日你好紧张嘅好多嘢，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嘅。今日你好紧张你啲钱。好紧张你的事业有没有成就，好紧张人家看不看得起你，好紧张你的屋，好紧张你的仔女学校的成绩。今天你好紧张的很多的东西，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能够唯一一样东西能够存留到永恒有价值的，就是在上帝的眼中其实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属灵生命的质素其实是怎样。这个就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连这一样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你都不关心的，你就是自欺欺人。我们说做门徒训练的工作，我们说在教里头要免道同行，这个就是基础来的。你要认定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个怎样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你属灵生命的质素究竟是怎样？我们说现在门徒训练的工作，很多教会都用课程来做，效果是不明显。用课程来做往往是传递知识而已，但是培育一个人的品格，建立一个人的心智，效果是不明显。 这个是很多很多教会的领袖的心声，很多很多的观察都看到是同一件事。所以我们做门徒训练要以关系导向，要以属灵生命的品格和心智的培育为焦点。保罗就是这样跟我们说，这个是爱心的考验来的。如果教你头的弟兄姊妹你都不觉得是重要的人，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很清楚的嘛。你怎会用你的生命放在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呢？但这个正正就是团契的真理。但很可惜，今日很多的教会是失落了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你想想是不是？今日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活动慢慢只是变成社交的活动来的。很多教会都很兴完了拿着杯茶呢去倾下偈的嘛。你试回忆一下，通常拿着杯茶去倾下偈，大家倾啲咩？通常都是闲话家常，讲几句近况嘅啫。完咗团契，我哋好兴去宵夜嘅噃。教会有一种活动叫团契，可能一个礼拜一次，两个礼拜一次，一个月一次。完咗团契，我哋好兴去宵夜，尤其是年轻人团契啊，好兴去宵夜。你试下回忆一下，通常嗰啲宵夜嘅时间，一班基督徒坐埋一齐，大家讲啲乜嘢嘅？通常都系你窒下我啊，我又窒下你啊，通常讲嘅都系废话嚟。有几多基督徒今日仍然觉得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嘅成长系自己膊头上面嘅使命、责任同埋承担？呢、这个就系爱心嘅考验，呢、这个就系门徒训练嗰个使命。而且呢一种承担、一种责任，系建基于你对对方嘅认识同了解上面。呢、这个就是第三节、第四节。他说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无缘无故怎会讲患难的？成段经文的前前后后都是讲着团契的意义、爱心的考验，为什么忽然间讲患难？是不是离了题呢？没有离题，一点离题都没有。这就是表示保罗很了解这班人。帖撒罗尼加教会是一间好教会，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他们有几个大问题，也都成为了帖撒罗尼加前书主要的内容。他们有什么大问题？第一，他们在某些教义上是不清楚的，尤其是关于主再来的真理。所以在帖前第四、第五章很长的一段，保罗要同佢澄清主再来嘅真理应该系点。第二，佢哋有咩大问题啊？佢哋喺生活上有啲道德操守嘅问题，所以帖前第四章，保罗要同佢哋处理道德操守嘅问题。第三，佢哋有咩问题啊？佢哋系长期受迫害嘅。帖前第二章就提到呢方面。冯任坤先生系全世界嘅教会都尊重嘅圣经嘅学者。他研究哥林多前后书，其中有一节经文大家都熟悉了，都听过了，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在极穷之间仍有乐捐的后因。根据冯先生研究，那里所讲马其顿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加教会。但为什么帖撒罗尼加教会这么贫穷呢？原来因为他们长期受迫害。不过虽然他们穷，仍然很慷慨，愿意帮助那些比他们更穷的人。所以保罗就称赞他们在极穷之间仍有乐捐的后因。保罗真的很认识这班人，没有认识、没有了解，你就没有资格讲做属灵生命建立和栽培的工作。这句话是谁说的？是耶稣说的。当耶稣托付的门徒要牧养他的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认识我的羊。耶稣说好牧人是认识那些羊，没有认识、没有了解，你就没有资格讲做门徒训练的工作。我们讲的免道同行的模式的门徒训练，就是量身订造、度身订造。你是要了解那个被栽培的学徒，他的生命的需要是什么，他在一个什么属灵生命的阶段，他的软弱是什么，你才能够做到适切帮助到那个学徒的门徒训练的工作。 冇认识、冇了解，你就冇资格讲做属灵生命建立嘅工作。所以好多教会咧都会定主题嘅，团契都会噶。啊，我哋定个咩主题好咧？明年定个咩主题好咧？不如我开会商量一下啦。属灵生命嘅成长好唔好啊？赞唔赞成咧？大家哦都赞成，但系再问落去如何成长啊？哎呀，冇谂过喎。哎，样样都成长一下啦，大包围。但属灵生命嘅成长从来都唔系大包围嘅事噶，系要你了解嗰个人，了佢哋嘅需要乜嘢，佢哋嘅软弱系乜嘢，你先能够做到属灵生命建立嘅工作嘅。而且你唔好将个责任拱俾教会嘅几个领袖，唔好话啊系啊，我哋教会有几个人，佢哋系教领袖嚟噶，佢哋有牧养建立我哋信徒生命嘅责任嘅，唔系噶。圣经唔系话系得几个人嘅责任，唔系噶。圣经话呢个系所有人嘅责任啊！只要你信咗主，加入咗呢个属灵嘅群体，成为一个教会嘅一份子，你都应该有同样嘅眼光、同样嘅责任，睇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嘅成长，系你自己膊头上嘅使命同埋责任。唔好将呢个责任拱俾三几个领袖，批评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去做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三个爱心的考验，从门徒训练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根本的圣经的真理。这三个爱心的考验不是什么理论，是很实在，不过做得到却不是很容易。这三关其实不容易过。我们看多一点的原来一段经文，保罗提过两次魔鬼在这段经文里头，第一次是二章十八节，第二次是三章第五节，无端端怎么提到魔鬼的？因为保罗看得很清楚，爱心的软弱、人际关系的问题不是只是人的层面的事，还有一个属灵争战的层面的。平时我们都说处事容易就处人难嘛，做嘢系做唔死人嘅，但最伤我哋嘅心、最消耗我哋嘅心灵嘅力量、最消耗我哋嘅精神嘅，往往系人际关系嘅冲突、人际关系嘅烦恼。所以魔鬼攻击教会最常用嘅手段，亦都系破坏我哋嘅人际关系。所以有时喺教里头为啲好少嘅事争执系唔值得嘅，好多嘢其实你咁做又得，你换转第二个方法做都得嘅，唔值得为啲小事伤害彼此嘅感情，但偏偏佢成日咁做。在家庭都是啊，为了芝麻绿豆的事就拗到飞起的了，是完全不值得的。很多事你这样做就得，你换个第二个方法做都得，不值得为了小事伤害彼此的关系，但偏偏我们成日都这样做。最后哪个拗赢哪个拗输，背后偷笑的都是魔鬼。所以现在教会界很流行的心理学的讲座很多的，也都相当多的基督徒去听的，很多这些讲座的，有些就说夫妻相处的讲座，有些就说教养儿女的讲座，有些就说性格测验的讲座，很多。也都很多基督徒的愿意去听，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原来基督徒都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咯。我、哦、不识臭仔去听臭仔讲座，夫妻相处得不好去听夫妻相处的讲座。但这些流行于教会界的心理学的讲座，其实我们都要很小心。很多这些讲座三个钟头、四个钟头的时间，一句圣经都没有，没有信仰反省的心理学，可以是很危险。三个钟头、四个钟头全部只是讲了心理学的理论。所以我们份报纸《家国华人教会》其中一期的头版专题，就是检视现在流行于华人教会界的那些心理学的理论同埋嗰啲所谓性格嘅测验。我哋发现绝大多数嗰啲心理学嘅理论都係以无神论作为大前提。嗰啲所谓性格嘅测验绝大多数都係冇科学嘅根据。有一两个例外嘅，有一两个係比较扎实嘅科学嘅基础，但多数都冇。所以保罗就睇得好清楚啦，人际关系嘅问题、人际关系的软弱，不是学少少心理学就解决到。 人际关系嘅烦恼，爱心嘅软弱，系反映你成个人生命成熟嘅程度嘅，系反映你成个人属灵生命嘅质素嘅，唔系学少少心理学就解决到嘅，边有咁容易嘅事噶？冇咁便宜嘅事噶。人际关系嘅烦恼系反映你成个人生命成熟嘅程度啊，系反映你成个人属灵生命嘅质素啊，唔系学少少心理学就解决到嘅。所以今日我哋睇三个爱心嘅考验，其实好实在，不如三关系唔容易过。第一关，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而所有嘅关系最基本嘅考验都是想念之情。有些人千方百计追求所谓成功成就，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牺牲了道德，牺牲了信仰，到头来得到他所要的所谓成功和成就，却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在世上没有人纪念他的，他都不会挂念任何人。保罗说这种人生是最失败的。如果你是一个有情的人，如果你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其他人是感受到你的温暖的，你就算是过到这个第一关。在繁忙生活之中做一个有情之人，第二关都不容易过的。与喜乐的人同乐，有爱是不会有妒忌的，有妒忌是一定无爱的。第三关都不容易过的，责任感、使命感、承担感。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为他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担忧，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将到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放在你的恩手之中，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亦都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的生活每一日都面对不同的困难，但我们感谢你圣灵能够将你的真理转化成为适合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需要的信息。当我们按照你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释放，经历到丰盛的生命，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以致我们能够互相扶持，彼此的勉励。我们不需要孤单行走天路，我们不单只是个人蒙你喜悦，我们整个教会都可以蒙你喜悦。我恭敬地将这个教会放在你恩手之中，但愿这个教会将来的日子会比今日更加的兴旺。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多谢教会给我少时间稍微介绍一下出面那个书摊，后面那个书摊不用音乐垫底的。每一次介绍自己的书呢，都是卖花赞花香的了。不过这是我的义务来的，出版社出我的书呢，我是一定要介绍的。第一本叫做《仗剑江湖》，就不是武侠小说来的噃。个分题清楚一点了，信仰路上思想和信念。其实十年的时间，我在不同的基督教的刊物写了些信仰反省的专栏放在一起。我成日觉得基督徒呢反省信仰不够，尤其是你回了教会的年日很长，很熟悉教会的运作了，但你仍然很少反省你的信仰。这本书就是一本基本信仰的成长和反省的书。封面有一句说话表达本书的特色，就是不扮高超，只求深切地认识神，认识自己，刻骨铭心地将信仰结合人生。信仰和生活是不应该分开的，就是这本书的主题。第二本书比较有趣了，叫做《情理互动对话人生》，是我和许立忠合作写的。有些人都知道许立忠就是以前突破杂志的总编辑。25年前我和他合作写了个专栏叫做《对话人生》，用生活的小事情去反省信仰，轮流写人一个礼拜。轮到我就回应他上个星期所讲，轮到他呢，他回应我回应他的东西，再轮回我呢，我回应他回应我回应他的东西。 一个好有趣嘅对话嘅过程。但最感谢神嘅15年之后，即大概10年前呢，神俾我哋两个人再次有机会合作写同样嘅专栏。10年前嘅专栏叫情理互动，喺香港基督教周报。后来我哋将呢个专栏放埋一齐，就成为一本书啦。所以封面我哋话15年后东西两地信仰探讨再续前缘。15年嘅时间过咗好长，之前之后谂嘅嘢可能都好唔同。而且我在加拿大生了十几年，他仍然在香港东西两地，但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再一次有一起侍奉的机会。25年前我们写对话人生的时候，很多读者写上善待论坛，说他两个人拗得那么紧要，没有朋友做了。其实私底下是好朋友，我觉得不紧要的，都是寻求真理而已，意见不同都可以做好朋友的。我们就希望透过一本书呢，要鼓励这种开明的信仰对话的精神。因为书是第五版，而家我哋每一篇文章咧都加咗啲讨论嘅问题、个人反省嘅问题、圣经嘅金句。有啲教会嘅团契用佢嚟做团契嘅即系反省信仰嘅时候嘅讨论嘅材料嘅。第三本书叫做《戏与人生》，系电影评论嚟嘅，26套电影，包括周星驰嘅电影，包括荷里活嘅商业电影。每一篇文章我就讲一个电影故事，目的系分享基督徒嘅信仰。我是不用宗教电影的特登，亦都不用教会的语言，因为目的是传福音，即是用普通电影，日常生活普通人都听得明的语言，因为是可以给未信主的朋友来做传福音之用。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梦想，有梦的人生；第二个部分讲感情，人生点滴是真情；第三个部分讲人性的软弱；第四个部分讲逆境自强，生存的勇气。封面有一句说话表达一本书的特色，就是基督徒反思电影，为了检视人生，操练属灵人，参透万事。第四本书刚才主席都稍微提到了，就是出版了不够一年，叫做《怎样推动门徒生活操练免道同行模式的面面观》。这本书是世界华福丛书来的，是配合世界华福中心在几年里头在全世界推动门徒训练的工作。大概一年前，世界华福办了一个国际会议，不同国家的教牧领袖都参加，一起去商讨推动门徒训练的工作。这本书就是为了派给参加个会议的每一位而写的，所以当时赶到辛苦，是会议三日之前才印好的，但都赶得切。这本书是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做一个成长的门徒，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做一个生命师傅帮助别人做门徒，第三个问题就是教会整体怎样有策略、有效地、有模式地去推动门徒训练的工作。头两个问题是个人得益的，怎样做一个门徒，怎样做一个帮助别人的生命师傅。第三个问题呢，教会领袖比较关心，就是教会怎样有策略去做门徒训练。所以有些教会是集体买一本书给他的长执一起看，看书里头的建议呢是否能够应用在不同教会的处境。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躲在家凭空想的东西出来的，是访问了很多在世界各地有做生命师傅、做 mentor 的人的经验作为依据，再做一些理念的分析，再提出一些建议、模式、步骤、原则。最后三个呢，不是书，是解释圣经的讲道的 CD 是听的。第一个叫做再闯属灵高峰，三次讲到是讲信心、盼望和爱心三个题目，很重要的三样基督徒的生命的气质，但平时我们很少深入去反省。第二套叫做属灵的谈情说爱，三次的讲到都是讲人际关系的问题，第一次是和睦共处、怜悯、原事向、审判、跨性，第二次是认识知己、人际沟通的意义，第三次是通情达理、心智成熟的美丽，讲性格成长。最后一个叫做行道天涯，三次的释经讲道都是讲基督徒的价值观。第一次是讲基督徒怎样看和谐，第二次是基督徒怎样看贫穷富贵、顺境逆境、成败得失，第三次是基督徒怎样看人生的价值和成就。不要用国语讲的，头两个用广东话讲，这个用国语讲。你如果不懂得国语就不要买这个了，除非想送给人，或者学一些似广东话的国语。今天的书是有特价的，书是12元一本， CD 是10元一个，七样东西一套买呢，特价之后还有折扣、哦、就70元一套，不要国语就60元一套、签名还是免费的。